感谢平平，让我再次有机会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很喜欢讲到常常代表公司出去分享福音广播的事工，我都要求让我有机会讲到我觉得神的话语真是非常非常的棒。喜欢读书，也很喜欢阅读一些觉得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常常能够从中有很多的学习。但是读圣经就不一样，那种的感受，那种的带给我生命的冲击，心灵的满足，智慧的启迪，圣灵的感动，跟读一般的书籍文章大不一样。所以我也珍惜每一次为主传讲信息的机会，只有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的心灵，只有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更新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情的爱，天父啊，让我们真是越来越能够深深的感受您是何等的关爱我们，是何等的疼爱。而神，您也希望我们过着一个容神一人、讨神喜悦的生活。父啊，今天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我在这么多年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自己不断的读圣经，一遍又一遍的读，旧约、新约、新约、旧约的读，也阅读了好多所谓的属灵的名著，或者是一些属灵的书籍等等。那么再加上自己常常的思考，常常的默想，那么我自己呢，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或者说对于人生，对于基督徒的人生，到底要怎么活才能够活得精彩活得神采奕奕活得有价值活得有这个永恒的意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我自己个人就归纳出五方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按着这五方面身体力行的来生活处事的话，肯定我们的人生一定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也一定是充满喜乐、充满幸福、充满满足、充满平安。 同时我们的生命肯定的一定会对我们周遭的人带来深远的属灵的永恒的美好的影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跟我要跟大家先谈谈第一方面，有时间如果有可能再谈第二方面，那么其他几方面呢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跟你再分享。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这不是我的希望，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希望。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去阅读去体会神的那种的心意，神对我们人类的那种的渴望，渴望我们人类真的能够过着很幸福很快乐的人生。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幸福又是什么？我想在我们的人生要过着又幸福又快乐的这样的追求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有很清楚的人生的五方面的目标。今天第一方面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什么是我生命的中心，或者是什么是我整个人生的重心焦点，这点很重要。很多在恋爱中的男女，他们会将这个谈恋爱的对象所交的所谈的朋友这个女人在当时这个阶段当成是他整个生命的一个重心，一个中心，一个不能失去的，一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当他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打击的时候，他为什么会看不开，会做出傻事？因为他整个的人生的重心就在这个人的身上，但这个重心失去的时候，他就没有勇气，也不想再活下去。今天在中国，每一年有20几万的人自杀身亡，每2分钟有一个人自杀。其实真正尝试有过自杀念头的人有200多万。这些自杀的人的年龄是从10几岁到30几岁。为什么会想到要自杀？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但是这跟他们整个生命的重心中心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孩子他认为他整个生命的重心就是他要把书读好，学校能够考得上高考，能够考上，能够考上重点去大学，要是这个愿望达不到，他恐怕就一死了之。他整个生命的重心就是学业，就是他将来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如果达不到他人生的这个目标，他觉得他就没有勇气来继续的活下去。之前不久一位听众写信来，他说我在哪一天我的我在大学里面的我的这个高考会放榜如果那天他说哪一天我这个成绩我这个自学的那个成绩会放榜，那一天放榜的日子，如果我发觉我考不上的话，我在那天我就要自杀。这个年轻的女孩她有一些因为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的伤害， 所以他心理上不是很健全。后来我跟另外一位同工，那么我们就从这里打电话到中国，特别打，我们很少这样打电话给听众，而且他还是我们节目的义工，帮我们听写一些节目，所以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就对这样的一个个案，觉得他这个时候他心灵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就给他电话里头给他一些安慰和鼓励，为他祷告。当然后来也继续为他祷告，就也是感谢神，他后来那天考上，考过了。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太多，当然在世界各地也有。所以我们生命的重心到底在哪里？也有很多听众写信来，他感情上遇到很大的伤害，特别很多姐妹，他说他的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甚至很多个女人，要跟他离婚，能不能离婚，路要怎么走下去，他整个人生都崩溃了。太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所以那么甚至有一个听众，有一位姐姐说，她的先生已经离开她很多年，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已经好多年了，但是她说她有信心要继续等下去，等到她丈夫回头。我就发觉，有些时候，当你整个生命的重心是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是长长久久的、幸福美满，但是我们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有些不能改变的事实，你要学习放手，有一种勇气。就叫做放弃，这是很重要的，人生中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人，你就活不下去的话，你的人生会很苦很苦。杨澜曾经写了一本杨澜这个中国一个名女，我相信大家都是对她很熟悉。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写给二十几岁的女孩》，很好，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挺好。那其中一点，他说：“我常常问我自己，如果我的生命中我失去这个我所爱的男人，我还能活下去？”他说：“最后我给自己的答案是，我还能活下去，而且我要好好的活下去。”有些人生命的中心是他的事业，特别是男人，我们借着事业来肯定我们的价值，当然事业对我们的价值感，对我们的自我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我们养家糊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人生的责任，当然这是无可否认，大家都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在社会的地位，我们的事业当作是我们整个人生的重心，有一天被裁员，很多人在经济风暴里面被裁员，那怎么办？失业了，那怎么办？如果一个人以他的财富作为整个人生的重心，有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金融危机一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金融危机，结果他不仅仅倾家荡产，而且是债台高筑，他整个人生的重心完全没了，那他怎么活下去？ 到底我们人生的中心的重心在哪？我不是说这些都不重要，这都是重要，这些都重要，爱情、事业、学业都是重要，都有它的价值，都是我们人生组成我们整个人生的，组成我们整个人生内容的主要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其中一样或者两样或者这是好几样当作是我们整个人生最重要的部分，那么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失望，甚至会绝望。因为人事物都不断的在改变当中，不断的在改变当中，今天拥有的明年后年可能就完全失去，甚至明天就失去。我们只有以神为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保障、安全感。因为神是不变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而且神是慈爱，又有无限的智慧，又是全能、无所不能的神。有这样的一位神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才能够有绝对的安全感，因为他要一直的看顾、保护、帮助。有一节经文，我很喜欢这节经文，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不是主的人。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是主的人，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主而活，主才是我们整个人生的中心。那么，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的人生会是一个怎样的人生？一个为主而活的人和一个完全为自己而活的人的人生有什么巨大的差异？我们继续的看下去。这几节经文我曾经在这里分享过，其实这几节经文我真的很爱很爱。我们再来念，我将耶和华摆在我左边，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乐。一个有神、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他是不致摇动的人生。因为神会成为他人生中随时的帮助，神会在他的一切患难中成为他的拯救。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千万千万不要一种迷思，一种的错误的观念，以为或者认为，我今天信了主，从今后我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我的人生是无忧无虑、无风无雨。千万不要这样想。如果你对基督的信仰是这样的一种看法，肯定的有一天你会离开教会，因为你的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神也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无灾无病、平平顺顺过一生。主耶稣说，在世界你们有苦难。主耶稣不否认我们的人生虽然信了主还是要经历很多的苦难，然而不同的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世人没有的。有苦难，无论基督徒 或者还没信耶稣的朋友都会有苦难。不同的是，在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生命中没有神的人，他没有神就没有指望，人生就没有希望，因为他没有一个能够依靠的对象。但是一个有基督的人，有主的人，他的生命中在苦难中是有平安的，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神一定会拯救他，或者是给他力量，给他信心勇气，来面对人生的艰难挑战，克服这样的苦难。我有三个孩子，我们一家五口在1997年从来到美国，开始念神学，进修神学，后来释放。那么我过去呢，曾经我在这里我跟你们分享过，我曾经走过走过一段非常艰难的人生的黑暗的岁月，好几年失业，非常的痛苦，人生非常的艰难。那么走了这么多年的路，那么也希望说早一能够，希望这个身份呢能够早一点出来。你知道我们大家都了解，如果你在美国啊，你没有身份，一天没有所谓的身份，我们在这你是合法的啦，是随时工作。我所谓的身份是绿卡，一天没有拿到绿卡，在美国的生活里，可以说还是没有道理，还不能算是真正能够让你稍微安定下来，对不对？这些绿卡对我们来讲是很现实的。孩子的读书，特别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要念大学，没有绿卡，那个学费是怎样的？这外国学生的学费，我们有能力负担得起吗？很多现实的问题。当然，那段漫长的日子，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一两句话。当时那漫长的黑暗的岁月，当然在我们当中走过来的人也都能够体会。办绿卡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的，遭遇很多很多的难题。最后，终于进到远东。也后来远东广播就开始替我办绿卡。办绿卡呢，我跟那个人一起去找律师的时候，那一天律师说你们的老大下个月已经满了21岁。他说我鼓励你们不要将老大放进去，一起申请。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移民局很容易会把你们全家五口都领来。我们夫妻听到这句话就有如晴天霹雳。等待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多弯路，受了这么多苦难，希望这样的一场人生的苦难能够快点结束。但最后真正要开始着手去办绿卡的时候，律师说来不及。当父母的人，如果处在我的那个处境里头，应该能够了解我的心情。人生到这样的地步，虽然我跟随主这么多年，当传道人这么多年， 我不能不说，我也感到无力、很痛苦，甚至很绝望。老大听到这个消息，他非常非常的痛苦、恐惧，血压不断的往上冲，他一而再的问我，如果我被赶出美国，你们跟不跟我走？我绝对不可能让孩子自己自生自灭。但是问题是，那去哪里呢？回去哪里呢？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些我们住过的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难处，是不可能走回头路。你们有听过沈世奇牧师讲，认识他，新加坡神学的院长。那个时候他是我的同学，当时他来的时候，他给我讲一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鼓励。他说：“你们孩子不要想到要离开美国，因为你这个孩子这么大了，他们回去他有经验。”他说：“你很难想象这个孩子。”他会怎样的会面对怎样的一种冲击、打击和伤害？我当时不断的对我的老大说：“他说，我们的神一定有办法救我，因为神是无所不能。我这么多年来，我那个好多年的日子，我都。”经常在一个礼拜有一次，我们全家人一起祷告，祷告会。每个人每一次开口的时候，一家五口，我们都为着圣灵祷告。孩子们都了解，拿不到绿卡，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日子很难走下去。我虽然一直对孩子说，对老大说，神一定会救我。虽然我不知道神会用怎样的方法救我们，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救我们。我当时常常跪在神面前祷告，都是泪流满面的祷告，很痛苦，也禁食祷告，常常禁食祷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老大的问题怎么办。我一直捉住神的应许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不是对我说，你不是在圣经里头对我说，对我们说，你在患难之日要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现在就在患难之日，我现在就是走投无路，你要按着。”你要说话算话，你要搭救我，我就要荣耀你，我就要来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我说神啊，你不是在圣经中对我们说吗？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我现在向你呼求，我现在向你祷告，你要应允我，你要应允。多少破碎心灵破碎的人生的那个日子里，我一直向神祷告。有一天，律师打电话来，他说：“你们第一个阶段的申请已经批准了，现在要再来办一些其他的手续，进行第二个阶段的申请。” 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也没有立刻去，因为我们工作的很忙。后来又在第二次打电话来催我们，说快点来办吧。然后我跟我那个人就约了一个时间，然后就去。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的那人就问了律师一个问题，他说：“当时哈、哦，你收我们的这个费这个这些的费用啊，就是包括老大在里头，整个 package。但是后来老大也没有一起申请，所以那笔钱是不是能够退还给我？”这个女人有些时候比男人更有勇气，也是我就没有那么大的，也不太好意思这么问。那么这个律师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什么主意的，反正法国人。那么他就想一想，然后他就翻一翻他的一些东西啊、哦，哎，他说，哦，他再问一次说你的老大几岁啊？什么时候生的？哪一年？几月几日生？我们再讲一遍。然后他说还来得及。这句话就让我感到很困惑，什么意思还来得及？他说最近呢、啊、这个木西下了一个法律，新的法律，满了21岁的孩子还有6个月的 grace period，就是说你还有6个月的时间让你抽啊，来不及这个啊，能够再申请啊，在这个6个月之内，你这个21岁的孩子还能够再申请你的绿卡。然后算一算，我已经忘记还差几天，我那人说就是差一天，我的脑袋就满了六个月。总之我记得就是差那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律师说今天下午我们要把这件事全部处理好，马上寄出去，这样才来得及。这文件今天下午盖上邮戳寄出去就会来得及。当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的妻子几乎难以置信，怎么会这样呢？圣经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锅的水随意流转。如果我们晚几天到，这6个月的时间也过了，也来不及。如果这个法令再晚一些出来，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我的妻子没有问律师这个问题，这个律师也不会去联想到这个问题。很多的主顾如果知道，在这背后，神在掌权。就在这个特别的这个时期里面，时间里面，神感动美国总统的心，下了这样的一道法律，而就差那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来不及。从这件事上，我们再一次的经历到，神真的是无所不能的神，全能的神，行奇事的神，大能的神。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的时候，我们信靠他，仰望他，依靠他， 神就会给我们开的破处。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要搭救我们，他就要搭救我们，他说要应允我们，他就要应允。今天我们全家人，两年前大年初一那一天，我们就收到 email 通知我们全家的绿卡批准。情人节那天就收到绿卡。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神给我们传递一些特别的信息。从今后神要翻转我们的人生，神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的人也正在经历一些人生的关卡，也许你们比我们更艰难，更不可能。然而爱我的神跟爱你的神是同一位的神，能够拯救我的神也同样的能够拯救我。我记得在那段很漫长的日子，我常常读诗篇上的话，以赛亚书上的话，带给我极大的抚慰、信心和力量。神的话一直的支撑着我，安慰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也鼓励一定要不断的读神，就神的话能够真正的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给我们有力量继续走下去。一个人以神为他整个人生的中心，他的人生才有真正的依靠、保障、安全感。另外一方面，他的心中才会充满喜乐，充满平安。今天很多人都活得很不开心、很不快乐，特别是你生活在一个没有感受到爱的环境当中，你的心中更是没有爱，更是没有快乐。有很多人生长在破碎的家里，父母可能爱男的不爱女的，偏爱这个不爱其他，所以什么好东西都给那个不给其他，这个疼得要命，其他的总是骂总是打。所以很多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时候，很心理很健全，没有感受到自己被父母所关爱，觉得自己是没用的、没价值，心中非常的痛苦。这样的一个生命，你能够希望他懂得去关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当然有的人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突破自己过去的那个生命成长所受的创伤，他能够渐渐地走出来，但是很不容易。很多人，或许有些人，也许你希望你结婚之后，你的配偶能够完全满足你的对情感的渴求，对你非常体贴、非常细心，爱你爱得无微不至。如果你对你的配偶有这样一个很高很高的期待的话，恐怕你也会失望，你也甚至会绝望。你想想，有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这样爱你？不是说他不爱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期望 太高的时候，我们可能定会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正如我们自己也不完全一样。你说对方和对方生活一起相处很痛苦，对方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只是他没有说出。人啊，希望从某个人的身上得到爱的满足，完全的满足，往往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人都有不同的缺点、弱点，不可能完全的满足。所以当一个，但是当一个人的生命他能够学习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时，他透过这种跟神的那种越来越亲密的关系的时候，神的同在、神的爱就能够完全完全的满足他虚空的心，使他过去的创伤得着医治。在神的眼中，他知道自己是神所爱所疼的，是神的宝贝，是神所关爱的，是神所重视的，是有价值。他对自己的整个自我形象就开始渐渐的改变。当他心中充满越多越来越多神的爱的时候，他也能够和别人开始分享这样的一种。他知道人的不完全，他不会把所有的希望对爱的需求放在人的身上，他不会这样，他不会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期待。他知道只有神才是完美的，只有神才是不让他失望。当他整个人生的中心从配偶、从爱人、从其他人，甚至从儿女啊、从父母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他的人生才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化，他的心中才能够真正的满足，真正有喜，因为神以永远不改变的爱来爱他，也因为有这样一种爱的力量与他同在，他才有力量来面对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挫折伤害。即使这些人这些事不断的伤害他，但是他知道神爱他，他就有力量在神的面前支取力量来面对这些的伤害和挫折。一个与神同在的人生，以神为中心的人生，他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的。你毕竟生命的道路是失误，是很多人活着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而，不知道人生的方向、目标到底在哪。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神的儿女，圣经说，上帝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我要教导你当行的路。哎呀，我们的神啊，有时我想起来真的太伟大，真的太伟大。世界上几十亿的人口，每个人没有一个他被忽略，没有一个是他不关心。无论大事小事，每一件事只要我们仰望他、祈求他，他都会关心、会帮助、会启示、会指引。有时候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爱，只是爱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哎呀，难以置信。有时候我在想啊，生命中我很多很小的事情，大事就不说啊，大事我们认为神一定会关心、会帮助，但是其实我常常在反省啊，回首来时路的时候，就发觉生命中很多很小的事情神都关心，神都听我的祷告，神都帮助。 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我很喜欢主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您所托付我的事，我已完成了。我真的很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对神说：神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完成。哎呀，如果我们能问心无愧地对神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这一生就肯定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一生。人的一生，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存到永远。对，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名也好，利也好，爱情也好，各样的人际关系啊，各样的金钱财物都要过去。神在圣经当中就是不断的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你们不过是过客，是过客，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你们永远的家，不要把你们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个世界，要想到永恒。你们有钱的时候要想到说，如何把这个金钱积蓄到永恒，让它化作有永恒的价值。神一直提醒孩子啊，不要以这个世界为你永远的家，会过去的。而神今天所关心我们的，他不仅仅为我们预备一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在心上享受到处旅游，空气、阳光、雨水，各样的食物，各样的山珍海味，神不但为我们预备，但是神一方面也要提醒我们，我在那永恒里为你们预备的是更好的、更美的。你要预备你自己迎接你的神，你要预备你自己迎接你的神。神不要我们把一生的岁月追求在追求内，都用我们所有的时间精力来追求一些短暂会过去的事情。那么所谓短暂的永恒的价值到底如何区分，那就是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不是神托付给我们。如果是神要我们做的，无论是在我们的专业上，大家有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才能，我们是否正在做着神要我们做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借着我们所做的事情来容神一人，来传扬福音，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对我们周遭的产生美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有永恒的意义，有永恒的价值。最近有听啊，这些年来到处都是有很多的大自然的灾害，越来越地震越来越频繁，火山爆发，旱水洪灾这个旱灾洪水啊，各种各种的大自然的灾害，天气的变化乱起，变得乱，已经乱成一片。很多人说：是啊，耶稣快要来了，也许后年就来了，也许明年就来了。耶稣要来这句话很多人都在说，历史上已经说了很多次，甚至哪一年哪一天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也深信，我们的确深信耶稣快要来。地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真的耶稣是暴力的行为，社会的混乱，道德伦理道德的瓦解，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但是坦白地说，耶稣什么时候要来， 也有人知道，我从来不相信这件事，我只相信圣经所说的。耶稣说那个日子必有人知道。很多人在历史上喜欢预言，但我不要让他们影响。圣经明明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还喜欢把年日都指出来？那但是我们有的人说耶稣快要来了，我们要警醒度日，对，但是为什么要等到说耶稣要来才警醒度日？我本身的哲学，我本身的看法是，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我当然相信耶稣越来越近。我认为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什么时候都可能离开世界，对不对？我可能今天就离开世界，明天就离开世界，随时我们的生命都可能结束，这是根本确定的。可能耶稣还没有来，我就去见他，我就先去见他，对不对？我不需要一直以耶稣再来这件事来提醒我要过着一个更加圣洁的生活，而是每一天我都应该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主持的一个节目叫《拥抱每一天》，我很喜欢这个题目。真的，每一天要好好去拥抱，去珍惜，去爱惜，每一天过着敬畏神、尊重人、讨神喜悦、荣神悦人的生活，这些是最好的准备。我随时离开，我都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去见我的神。有一个 James Dobson 先生，他心脏病复发，送进医院。有一天早晨六点多的时候，他突然就在朦胧中，但是他觉得很清醒，他就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当时他还反应不过来，后来在他回想的时候，回忆的时候，他相信那就是主耶稣。他看到了那个，看到了所谓的他认为是耶稣的形象。耶稣坐在那里，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美，在审核着一本的记录，可能就是 James Brooks， 相信根据这个詹姆斯老先生的推想，就是在审核着他一生的生活。当他审主耶稣审的过后，主耶稣站起来，伸出他的手，从主耶稣的神奇看，能够看出主耶稣似乎在对这个老先生说，你这一生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是蒙神所喜悦。两个星期过后，詹姆斯先生就离开世界。但愿有朝一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也伸出他的手来对我们说：“亲爱的孩子，你这一生所做的，你的生活的工作，你的生命和事，是我所喜悦。”我们一起祷告。请下大家一同站立。请大家安静地为自己祷告。你心中有什么愁苦、忧虑、恐惧？你默默地向神呼求，求慈爱的神用他的膀臂围绕着你，将你紧紧地抱在他的怀里，擦干你 的眼泪，医治你的伤痛，来帮助和拯救。你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求神个别来指示你人生当中的道路。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朋友，你刚刚来到教会，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听到神这么爱你，也很愿意帮助你、拯救你，你可以默默地向他祷告：神啊，主耶稣啊，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灵，我愿意请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宰，带领我一生的道路，看顾我，帮助我，拯救我，赦免我的罪，帮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以像神这样祷告，在这里祷告，或者回到你的家，跪在神的面前，向他献上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如果刚才在我们当中有人从心灵的深处恳切的，也是认真的向你发出呼吁，恳求神你拯救他，恳求神你进驻他们的心中，神啊，求你就进入，求你此时就进入他们的心中，与他们同行，给他们信心勇气，给他们智慧力量，来面对他们的人生。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使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一生一世与他们同在。天父，当他们每次跪下向你呼求祷告的时候，求您垂听，求您应允。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让我们立定心志，活好每一天，将每一天都当作是我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将每一天都当作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一天，那样的热爱，那样的认真，那样的敬虔，那样的全然的爱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大家请坐。对，我的
些我们的